全球民主人权事件，作者迷正平，为中国留美学生，青年社会运动活动者。内容如下：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2024年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任期间的行为享有广泛的豁免权。该裁决缘起于2023年8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就前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行为所做的起诉。特朗普及其律师团队提出，总统在任职期间的行为享有绝对刑事豁免权，这一主张在初审、上诉法院均遭驳回。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的法院意见认为，总统对其核心宪法权利范围内的行为享有绝对刑事豁免权，并对其他所有职权行为享有推定豁免权。这意味着总统的职权行为即使涉嫌犯罪也将不太可能会被追究。持不同意见的索尼亚、索托马约尔等自由派法官认为，裁决重新定义了总统的职位，违背了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裁决由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以6-3的结果通过，并将案件退回初审法院重新评估特别检察官的起诉，区分职权与非职权行为。这一最新裁决使得特朗普在11月大选前在华盛顿被审判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特朗普及其保守派盟友欢迎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批评者则认为，裁决将总统变成了国王，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5月31日，特朗普在纽约州的一个案件中已被判定有罪。在那个案件中，他被指控以伪造商业记录的方式掩盖给一位艳星的封口费，以避免影响其2016年竞选总统。特朗普通过其律师科恩向成人影片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了$130,000的封口费。根据纽约州法律，伪造商业记录是轻罪，但如果是为了掩盖另外的罪行，则是重罪，例如隐匿与竞选有关的资金。经过9个多小时的审议后，纽约州一家法院陪审团判定特朗普34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这一裁决标志着一个重要时刻，使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总统。法官胡安 ·M· 莫尔坎定于将在7月11日宣布特朗普的刑期，但由于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判决，量刑决定很可能将会延期。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6月6日至9日，欧洲议会举行选举，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取得显著进展，震撼了传统的政治力量。从1979年起，欧洲议会的议员便由欧盟成员国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英国退出欧盟后，欧洲议会现有705名议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输给了极右派国民联盟党。马克龙解散了法国议会， 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在德国，奥拉夫·肖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支持率跌至预计的 14%， 位居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之后。肖尔茨总理承认德国执政联盟的表现令人失望，强调在极右翼意识形态抬头之际，进步党派有必要坚守民主价值观。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获得了最大的选票份额，梅洛尼的政党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挑战传统的意大利政治生态，并倡导保守的政策。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的民族主义政党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奥尔班持久的人气凸显了匈牙利分裂的政治格局和围绕国家身份和欧盟关系的持续讨论。在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中间派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在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较量中总算扳回一局。欧洲联盟委员会现任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他打算与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系合作。三，墨西哥大选产生第一位女总统。6月3日，墨西哥大选结果出炉，克劳迪亚·西因鲍姆将成为该国首位女性总统。这一胜利不仅打破了墨西哥200年历史上的性别壁垒，还标志着墨西哥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变。谢因鲍姆是前墨西哥城市长和气候学家，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指定继任者，他将继续推行其左倾政策。谢因鲍姆不仅将成为墨西哥首位女性总统，也将成为首位犹太裔总统，打破了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的传统。初步统计显示，在近 50% 的投票点统计结果中，谢因鲍姆领先其对手加尔维斯28%。谢因鲍姆的政治生涯与洛佩斯紧密相连，他在整个选战中始终在民调中领先。洛佩斯扩大了社会福利项目，但因未能有效遏制贩毒集团的暴力活动而受到批评。谢因鲍姆承诺将维持并扩大这些社会项目，例如老年人的普遍养老金计划和青年学徒计划。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约为 60%， 与前几次选举相似，登记选民人数近1亿。这次选举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选民还选出了全国32个州中的9个州长，以及国会议员、数千个市长和其他地方职位。四，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2024年5月，台湾立法院因国会改革法案而陷入混乱。这一法案由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提出，旨在重塑立法院的运作机制。法案要求总统每年必须赴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政府官员不得任意缺席质询，不得拒绝提供资料等。如果在质询中做虚假陈述，还可按藐视国会罪受刑事处分。公民和团体如果拒绝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提供资料，也会被处罚金。自法案提出以来， 朝野政党在立法院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主张，这些改革措施将使国会能更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确保政府对国会负责。反对者则担忧这些措施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违背了五权分立原则，并可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5月17日的一场讨论中，议员们不仅言语激烈对峙，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多名议员受伤送医治疗。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台湾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反对国会扩权法案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此次抗议被称为青鸟行动。青鸟取自抗议者集结的青岛东路的谐音，也用来规避社交媒体算法对抗议活动的潜在干扰。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高雄的中央公园，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要求撤回法案并重新审议。5月24日，青岛东路的抗议人数超过10万人。5月28日，立法院三读通过法案部分条款后，抗议者将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拒绝中国干政”的巨型白色气球抛进立法院内，表达不满。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请复议此法案，6月21日被立法院以62票对51票否决。民进党主导的行政院下一步将会提请大法官会议释宪审查。五，香港法院判决47人案中14名民主活动人士有罪。5月30日，香港法院对涉及众多民主活动人士的47人案宣判，由北京间接挑选的法官判定梁国雄等14名活动人士有罪，另外2人被宣告无罪。此前，包括前法学教授戴耀廷和运动领袖黄之锋在内的31名被告已承认了罪名。这47名民主人士因在2020年初组织和参与立法会民主派初选活动，以提升民主派在选举中的优势，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民主派在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这一背景下，戴耀廷制定了计划，通过初选活动找出最有可能在2020年9月立法会选举中胜出的民主派候选人，从而赢得多数席位，并在未来阻挠政府预算的通过。因为依据香港基本法，如果政府预算案2次被否决，政府首脑必须辞职。他希望通过此方法迫使香港政府接受反送中运动中提出的5大诉求。因此，香港当局逮捕了组织和参与初选的47人。2020年7月，中国在香港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对颠覆罪下了定义，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即属犯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就竞选活动等非暴力行为是否构成颠覆罪展开了激烈辩论。涉及的47名被告中，大多数人在长达118天的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已被关押超过1000天。一些被告 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前议员，另一些是主张香港自决的活动人士，如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反腐调查员出身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长毛梁国雄、前记者何桂兰等。六，美国大学校园发生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浪潮。2024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学生首先在校园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行为，要求校方从与以色列有关的投资中撤资。抗议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60多所大学校园内有超过2950名抗议者被捕，包括学生和教授。到5月7日，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欧洲，荷兰发生了大规模逮捕。5月12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校园也建立了抗议营地。抗议活动升级始于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搭建帐篷营地。同一天，校长米努什·沙菲克被传唤到国会作证，议员指责他没有足够努力解决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行为。18日，沙菲克校长邀请警察进入校园清场，导致至少108名抗议者被逮捕。这一行动令许多大学生感到愤怒，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普遍出现了抗议和帐篷营地。4月22日，警察针对纽约大学的帐篷营地展开执法行动，超过150人被逮捕。24日，哈佛大学的学生开始搭建帐篷营地，同时南加州大学发布驱散命令，93人被捕。第二天，南加州大学以安全为由取消了主要毕业典礼。30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纽约警察逮捕了122人。5月3日，纽约警察局也进入纽约大学和新学院大学清理帐篷营地，逮捕了56人。这场被称为学生起义的校园占领行动，主要要求学校切断与以色列的财政联系，并保证不对抗议者秋后算账。以色列的支持者和一些犹太学生认为抗议活动有反犹太倾向，并且美国总统、荷兰、以色列、澳大利亚总理和英国首相等各国领导人谴责了抗议浪潮中的反犹太事件。然而，一些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犹太人，表示这些抗议活动并非是反犹太性质的。一些大学与抗议者达成协议，而另一些大学则切断了与以色列的关联。7，格鲁吉亚议会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5月14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项法案规定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如果其超过20%的资金来自国外，必须注册为外国影响力代理人。批评者认为，这项立法类似于俄罗斯用来压制异议者的法律，威胁到格鲁吉亚的民主前景，包括其加入欧洲联盟的努力。2023年，格鲁吉亚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 抗议活动最初始于议会大楼外，成群的示威者聚集在那里，表达对当局直接威胁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愤怒。夜幕降临时，抗议活动急剧扩大，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穿过第比利斯，向英雄广场进发，沿途封锁了主要道路。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人群。该法案由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提出，声称旨在打击试图破坏格鲁吉亚政治格局的有害的外国势力。然而，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内的反对者认为，该法案违反了欧盟成员国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民主原则。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强调，该立法违反了民主价值观，并使格鲁吉亚与欧盟和北约的标准渐行渐远。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警告称，该法案可能危及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进程，敦促格鲁吉亚的立法者维护民主标准。总统萨洛梅·祖拉比克维利强烈反对该法案，并在5月18日否决了它。然而，格鲁吉亚梦想党在议会中拥有足够多数，因此推翻了他的否决。8.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布逮捕令。5月20日，国际刑事法院，简称 ICC, 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宣布，将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逮捕令。这一决定是在加沙地带持续冲突的背景下做出的，双方都被指控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卡里姆·汉的指控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及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穆罕默德·迪亚普·易卜拉欣·阿尔马斯里，也称为穆罕默德·德伊夫和伊斯梅尔·哈尼亚。检察官声称，这些领导人在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卡里姆·汉指控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涉及袭击平民，称那些行动为谋杀、迫害、故意剥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尽管以色列不是罗马规约的签署国，但卡里姆·汉认为巴勒斯坦是签署国。 ICC 对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具有管辖权。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和欧盟谴责了 ICC 的举动，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反对意见，强调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并拒绝将以色列的行动与被美国和欧盟归类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的行动相提并论。以色列则强烈批评了 ICC 的决定，认为这是一种有偏见和不公正的行为。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旨在保护平民免受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他们认为 ICC 的干预损害了以色列的主权和其防止来自加沙的持续安全威胁的努力。另一方面，被卡里姆·汉指控策划了针对以色列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领导人， 谴责了逮捕令的合法性，他们认为 ICC 不公正地将他们的抵抗行动认定为犯罪，导致巴勒斯坦人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九，突尼斯人抗议总统镇压言论自由。5月24日，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爆发示威活动，数百名抗议者高喊“打倒独裁”，抗议总统凯斯·赛义德根据第54号法令所实施的一系列逮捕行动。这次抗议活动是在两名突尼斯著名媒体人博尔汉·比塞斯和穆拉德·泽基迪因批评总统赛义德而被判一年监禁后发生的。根据赛义德在2022年颁布的第54号法令，他们被指控传播虚假新闻和诽谤他人，这是根据该法令起诉的最新案例。突尼斯在2011年革命后，曾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媒体自由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自赛义德2019年通过自由选举上台以来，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赛义德在2021年关闭了议会，开始通过法令统治，他还掌握了司法权。他颁布的第54号法令禁止传播虚假新闻被广泛批评为压制反对派的工具。自该法令生效以来，已有包括比塞斯和泽基迪在内的6名记者被监禁。据突尼斯全国记者工会统计，超过60名记者、律师和反对派人物因此受到起诉。在突尼斯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高喊打倒法令和独裁者凯斯，现在轮到你了，明确提及2011年推翻前独裁者本阿里的阿拉伯之春起义。抗议活动凸显了对赛义德政府的不满以及对革命以来民主成果倒退的担忧。联合国、欧盟和突尼斯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都对该国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受到侵蚀表示关切。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也谴责了这些逮捕行动，呼吁突尼斯遵守民主原则。2024年1月，突尼斯当局以恐怖主义指控逮捕了记者萨米尔·萨西，进一步凸显了利用法律手段打击意见的情况。镇压行动引发了记者和评论员的恐惧，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容易被起诉。2024年初至今，已有39名记者根据该法令受到起诉。本文全文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泉。